今天是第三讲，稍微重复一下最后那个颂子。最后颂子的意思是，他说：“若许由业力，有益大众生，岂如是转变？于时何不许？”意思就是说，小乘说呀，说这个还是心外是有境的，有物质的。他说这个，你比如说你举的这个地狱的这个例子吧，他说就是。由于这个人造了地狱的业，你这个业呢就会产生异于你心时存在的一种大种，就是四大种，地水火风四大种。我们说我们理解地水火风四大种，就可以理解成组成物质的四种元素，所以也可以用现在的所谓那个暗能量、暗物质来那个理解，就是人们看不到，但是呢，它能组成物质。组成物质呢，这些东西呢，可以分四大类，哎，四个属性，就是有温度、有湿度、有运动性，还有一个坚硬度，哎，这么几种属性呢，它可以组合出任何物质来，表现出这个我们看到的物质来。所以这个四大种，你可以理解为叫暗能量。这个小乘呢，他这个理论就是说呀，你造了下地狱的业，比如说一个屠户，一生杀了很多的这个动物，然后他这个下一生呢下地狱啊，要这个被杀这个多少次，他造了这个业，他就会产生一种暗物质，就是意是指的是从你心里头，你这个业力啊，跟业力不同的，你这个业力会产生。暗能量、暗物质，这种物质呢，就升起你的地狱。哎，该你是该杀的，该那个下油锅的，该烤的，该冷的，什么各种的地狱吧，根据你的业力生成那样的地狱，你去遭那个业报。然后这个颂子问的问题就是说，既然你承许、承认、允许人造了地狱业之后啊。这个业力呢，它会升起一种物质的这个地狱。那为什么你就这个不允许什么呢？我这个业力直接升起一个地狱的梦呢？就是问他这个问题，你为什么非执着非得？你这个没有道理啊！你的造业，谁也知道，造业是我们心造的。心念起造，你起了杀念，你造了恶业。心造的业，哎，它怎么能给造出一个物质的地狱来？这个中间是有很大的鸿沟的。我起了一个心念，怎么会造出物质来？这个你得解决这个问题啊。哎，我大乘说的是什么呢？你心造了这个业，留下记忆了。哎，这些记忆。力量大的时候，它就可以给你升起一个这种记忆组合出来的梦，这比你那个不更合理吗？这个颂子就是这意思。你允许造出这个心造物质，你怎么不允许心造梦呢？哎，小乘，你知道他为什么不允许啊？因为你要说心造梦啊，那就成了唯识无境，就成了大乘的那个观点了，就。这个世界就不是真的了，哎，因为他还没学到这一步，他认为这个物质还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他一定，他认为地狱也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呢，他一定要说这个业力呢造成地狱，他才能解释他的世界观。所以这里头实际上是比大乘的这个理论拐弯了。然后这个复次颂曰，这个颂子还是大乘人接着问的，说。业熏习余处，这个余是指另外的，剩余的，就是另外的地方，不是我现在这个地方。业熏习余处，就是说业是熏习在某一个地方，执余处有果，执着呢在另外一个地方会产生果。这个话就是说，你的业熏习到哪儿了？熏习到你阿赖耶识里头了，熏习到你的这个。常识，我们或者叫潜意识，古代人可能就是直接就说，你就留下记忆了，这很简单，你造了业，你留下记忆了。 业熏习在你心识的记忆里头，执于处于我，执另外的不是这个地方，剩下的地方有果，什么呢？在心外有地狱，你的业造到心里头，哎，那个果呢，在你心外边，业熏习到一个地方，果呢产生在另一个地方，所熏识有果。如果我现在大声说的呢，我所熏识就是我熏的这个阿赖耶识里头这个记忆，我熏到里头了，造了业了，我这个阿赖耶识直接它就起果，它直接就记忆恢复出梦来，不须有何因。你为什么不允许我？我业就熏习在阿赖耶识里头，我阿赖耶识里头就有果，这不更合理吗？跟上边说那道理一样，哎，我熏到记忆里头，记忆直接升起梦，我是一个地方，哎，业在这儿，果也在这儿，这多合理。你呢，是造业的时候熏到阿赖耶识里头，产生果的时候呢，在心外产生了一个地狱。哎，所以这个我们凡夫的这个见呢，实际上是很不合理的。但是呢，大家都这么认为，都说物质存在，大家就不讲理了，哎，就觉得这个才是合理的。实际上，你要是仔细一想，从逻辑上，那时候都是这个有很大毛病的。我们这个常行就不管它了，因为这个这个就是意思我们明白了。这么一问呢，把小程问住了。小程呢，也是很难打倒的啊。小程说，就是说。你说这个，我熏到识里头了，起来了，你不允许。你熏到识里头，非要在识外升起一个果。他说你这个有什么道理呢？小乘回答了，我们就从这开始讲新课了啊。他说有教为因，说为什么在心外会产生一个地狱呢？他说有佛的话为因。因为我们说，在这个小乘跟大乘辩论的时候啊，它有这么几个三个办法，三个理论根据。一个呢是有佛说，这是最铁的。只要是有佛说，不管你理解不理解，大家都承认这个肯定是真理。哎，然后你如果说我那个能把佛理解的这个说你理解错了，那可以。哎，但是你不能说佛错。哎，因为他知道这个都是因为佛是叫正遍知才来向佛学习的，所以呢有教，这是第一个最铁的。然后如果佛没说过呢，你要说服他呢，第二个就可以什么呢？用道理，就是说我用佛说过这个话，我用逻辑推理，最后也能推出这个，哎，佛说过这个话，所以呢我说的这个也符合佛说，哎，用道理推。第三个还可以什么呢？就是用事实说，就是大家都公认的事实。哎，你说的这个不符合事实，违反事实了。哎，三个，哎，一个是事实，一个是逻辑，一个是圣言量。现在呢，小乘道理上说不通了。你看，道理上就是我的业，我的记忆熏习到识里头，我记忆直接升起梦，我这个逻辑没有矛盾。你呢？记忆熏到识里头，然后在识外升起一个地狱，因跟果在两个地方，你地狱那没因，哎，出来果了，你逻辑说不通啊。所以道理把它给那个给他驳倒了，所以他说我有教为因。他说呀，为若为识四色等现。这个为是指的你说的，如果像你说的那样，唯有识，世界上只有心识，那个色呢是四色等现，就是识升起来好像是色法，好像是物质的那种景象显现出来在我们面前，无别色等，实际上并没有我们心识之外这个显现之外的另外真实存在的色物质。如果照你说的这样的话，佛不应说有色等处，佛呢就不应该说还有物质等处，等处是指的十二处， 就是佛在跟小乘的时候说，说这个世界啊可以分为五蕴，哎，五蕴里头你看就有色蕴，然后有四个是识蕴，是那个叫心法。然后十二处呢，我们上节课说了，一数十二处里头呢，十处是色法，是物质，只有两处是心法。怎么讲呢？十二处是六根六尘，六根是眼耳鼻舌身意根。哎，注意这个根是指的净色根，不是我们这个肉眼能看见的这个物质，物质这个叫浮尘根，就是也叫这个浮尘根，也叫浮根尘，就是它是扶持净色根的物质，哎，它是帮助净色根升起。你比如说颜色，我们这个能看见的这个肉的眼，它是帮助那个眼识眼根净色根升起颜色的一个器官。如果你没有这个眼根的，你升不起颜色。但是只有这个眼根的，你没有净色根，你也升不起颜色。就是我们说晚上你睡着了，六识都休息了，这个时候眼根休息了，你虽然这个眼球什么都完全是好的，你也睁着眼，你也能看见光，但是呢你升不起颜色。所以呢，六根是指的六个净色根，但是这个净色根呢，它是物质，它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物质。那个时候说用天眼能看见，它这个我们用现在话就叫微细物质，哎，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微细物质，天眼可以看见。这是六根，六根里头呢，眼耳鼻舌身五根是物质，微细物质，这是五个。一根是心法，这是心法，不是物质。然后色声香味触这五个尘，叫六尘里的五尘呢，它叫物质。然后呢，法就是我们意识所那个想的事情，那个法，一切法，那是心法。这个色声香味触是物质，这个呢，我们现在学大乘知道这个很可笑。颜色本来是这个我们眼生，我们意识的语言生起来的，是你自己意识生起来的一种颜色，谁跟谁生的颜色不一样。但是在小乘这呢，他就是佛跟他们说，就是按照这个我说凡夫的这个世界观没动，就是说颜色呀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它在外边有客观存在的颜色，有客观存在的声音，是这样跟小乘说的。所以十二处呢，有十处都是色处，就叫物质等处。他说，如果你说唯识无净的话，没有色法的话，那佛就不应该对我们说世界可以分为十二处了，这里头有十个物质。他说，你看你得服了吧，这个物质是有吧，佛都说了。然后世亲说呀，此教非因，就是佛的这个教导啊，并不是你成立有物质的因，就是说不能证明你成立物质。为什么呢？有别义故，就是佛在这个里头啊，不是说的了义法，不是说佛这样一说告诉你这就是永远是真理了，了义就是说完了，不补充了，不用解释了，哎，这就是最后真理，最高真理，不变了，这叫了义。世亲说的意思就是说，这里头啊有别义，就是佛在这里头啊有别的用意，他告诉你有物质，这就是叫方便说，不是了义法，就是佛还没说完，里头啊还有潜台词，还有后边还有法给你讲，就是这意思，还要解释。然后小乘自然就会问了，说你说这里头有什么意思啊？世亲就开始给小乘啊讲这个佛说的这个有十二处，实际上那个十八戒里头也有色法，是吧？十八戒也是有色法，所以呢，世亲来开始给他解释，这就是我们来开始学这个道理了。第一个颂的他说，依彼所化生，说佛这里头有什么别的用意啊？他说， 一，那个所化生的东西，世尊密意去。世尊呐、啊，在这里头有一个潜台词，说有色等处，如化生有情。这个宋的就简单解释一下，一比所化生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就是说那个化生有情，就是最后一句这个如化生有情。这个世亲呐、啊，现在没有直接给他回答，世亲先举了一个他能听懂的例子，什么例子呢？是这样。小乘教法我们说了，基本上凡夫的邪见啊通通没动，就告诉了里头一点佛法，就是什么呀，你这个世界上，你这个五蕴身里头没有一个灵魂，没有一个人我，你别认为有我，你别为自己贪嗔痴，你以为是为我，傻得很，实际上根本没有那个我，你是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在那贪嗔痴，上火着急，发火，闹半天呢，你很冤枉。就跟他讲，小乘呢，他就这个信这个，他就修无我，哎，为了什么呢？为了断烦恼。结果你那说没有我，那当然就没有烦恼，我也不为自己贪嗔痴，你骂也跟我没关系，反正那都是业报，就是轮回显现嘛，没有我，所以这都是个幻象，所以他也不着急，哎，所以他就可以断烦恼。但是呢，佛对小乘说过这样的话，说你如果这一生结束了的话，如果你没证阿罗汉，没涅槃啊，没证四果，哎，如果你这一生结束了的话呢，下一生比如说啊，咱们说的现实一点啊，咱们不说神仙了，比如说你下生要转个牛，这个你这一生结束的时候，到你去投这个牛胎之前，有一些人呢是有一段间隔时间的，就是不是所有的人这一死啊立刻那个投胎的因缘就成熟，就是中间没有那个没有任何时间，我这个这一生一结束，啪，我就到该下一生投胎了。这个据说就是说什么呢？叫大善大恶，这个业力很强，确定的人呢、啊、是这样。就是比如说这个人作恶多端下地狱，那就是这一生一结束，刻不容缓，一下就掉地狱里头了，立刻化生。这个基本上啊，除了人道是胎生，人道这个旁生也是胎生不少，基本上其他道都是化生。你要是当神仙，就是一突然你该在第几层天哈，就突然化生，哎，就在你的父母的肩膀上、膝盖上什么，哎，就立刻化生出来，啊，而且这个就是天越高年龄越大，哎，这个鬼道也是化生，那就不需要那个就是不需要这个叫什么呢？然后这鬼地狱也是化生，然后还有什么呀？这基本上其他都是化生。所以这个这是大善大恶的业力确定的，说还有一些呀、啊，业力并不特别明显，就是说我是善道恶道不明显，这个时候呢它会有一个过程，有一个叫什么呢，选择的过程。还有一些是什么呢，比如说横死，就是突然发生事故，哎，本来不该死，这个被别人谋害横死的，横死的之后呢，他下一生的那个投胎因缘还不成熟，就是父母还没做好准备，没他的那个出生意愿，没到，这个时候呢他就投不了胎，怎么办呢？他这个时候有一段中间空的时间，这段时间呢佛呀给他们说过这个，说这个这段时间如果你不能立刻投胎呢，你这段是一个什么状态呢？佛说你处于中阴身状态，这个中阴身就是在投胎之前，你这一生结束之后中间的一个阴间的身体吧。这个中阴身是个什么状态呢？这个有很多说法，一个说法就是说好像就跟小孩一样，五六岁小孩一样，也有的说法呢说是这个你下一生该投到哪儿啊，就显现那个身体，哎，比如说神仙就显现神仙身体，牛就显现牛的身体，还有一个说法呢是这个一开始你刚这个去世的时候呢就是你现在的这个样子，哎，等着这个一半的时间之后呢就是你要去的那个样子，反正各种说法。我们单位有一个同事啊说过这样一件事，就是 他有一次我们旅游，我们坐在一个大巴上，他坐在最后一排，在那打盹儿，打盹儿迷迷糊糊的，他就看见那个他姑姑啊，从那个后门啊，因为他最后一排右手就是那个门嘛，他就看见他姑姑从后门就上来了，上来之后呢，就站在面前跟他说我要走了，跟你来告别一下啊。他说啊，就打个招呼就走了。打招呼后来他有点奇怪，他说不对啊，他说我大巴是高速在高速路上走啊，他怎么能从后门上来又下去呢？他就在那迷迷糊糊的，他就有点清醒了，有点清醒，他就琢磨这个事儿。等他还没琢磨明白的时候呢，哎，电话来了，跟他说他姑姑去世了，让他回去。像这个呢，这个很难说，也可以两种解释，就是什么呢？一个可能呢，就是也许他姑姑的这个叫中阴身呐，哈，来向他告别。他看见他什么样子呢？也许啊，是他看他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他熟悉的样子，有这种可能性。就是他中阴身不一定是这个样子，但是他见他呢，他就是一看就是他姑姑的样子，这都有可能。咱们这个具体的细节就不管他了，反正就是你们以后也可以注意，就是佛呢对小乘说过，说这个有一个中阴身，这个有中阴身呢，注意这里头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因为佛对小乘讲啊，不管你投胎到六道的哪一道，你是没有我的，就是只有一个假我，有一个五蕴身，是一个精神物质和合的一个肉体，这就是你业报的一个显现，哎，里头没有一个灵魂。那中间这个说我还没有投胎，中间这中阴身，有人就会把它当成灵魂。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呢，会给人一个误解，说那他是不是就是灵魂呢？这个时候佛会跟他们说，这个呢也不是灵魂，哎，因为一说有灵魂，那就违反了小乘教义了，对吧？那就你修无我，那就有我了，哎，所以呢，他知道小乘知道这不是灵魂，佛就说呀，这就是你投胎中间过渡的时候啊的一个叫意生身。意识生出来的一个显现的一个这个身体吧，哎，意生身。这个它的性质啊，它的性质啊，跟你这个人身呐、啊、性质是一样的，也是一个五蕴的身体，只是什么呢？只是叫这个物质呢，我们也说就是叫微细物质组成的，哎，不是那个我们人肉眼能够看到的粗显的物质组成的，也是一种微细物质组成的一个一生身，哎，它这个做中间的一个过渡，这个一般说呢，据说是7天一生死，就是它一生身产生的只能活7天，到7天就死去。如果7天死去的时候还没有找到投胎的地方呢，它就再生，这样可以生7次。所以说，一般是人如果去世之后呢，什么做法事啊，要做七七，是吧？七七49天，49天之后就肯定就那个。该什么道什么道了，哎，实在不行就是鬼道了。鬼道就是即使那个，那就是孤魂野鬼了，没有住的地方，没有投胎的地方，很惨，但是他也就算鬼道了，就不是中阴身了。这样呢，那个小乘知道这个道理，然后这个世亲呐就拿这个做例子，他说，你看啊，你知道人是没有灵魂的，但是呢。佛说这个，在你去世之后投胎之前呢，会有一个中阴身，这个中阴身呢，是一个化生有情，它也是化生的，化生有情。说你看佛说过，你看佛也说过，说你有化生有情，有中阴身，说这也是物质，佛说有物质，但是呢，你知道佛这是一个什么呢？方便说。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个物质的身体啊，实际上不是你，不是你的灵魂，不是有我，哎，那是一个就是方便说，就是说佛说有物质啊，有时候不一定是说的真的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前提是什么呢？一般人呐会把它理解成人的灵魂，哎，就是我。认为那个，你看，说这个身体没有我，我下边再转另外一个人也没有我，哎，但是我两个转的中间呢，那个也不是这个人，也不是那个投胎的那个人， 那个是什么？那就是我的灵魂。哎，一般人误解为是灵魂。世亲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呀，佛说的这个所谓你认为是灵魂的东西，实际上呢没有，不是灵魂。但是佛呢还说有它，这就是什么呢？佛一个方便说，就是说在你两个投胎之间呢有一个你，哎，这个你呢，就是你啊，它也是个物质，哎，佛说过这样的话。但是呢，佛这个在这个里头啊，他并不是真的说有你，这个小乘能懂，为什么呀？因为他知道佛说有中阴身呐，不是灵魂，他是佛为什么要说有中阴身呢？是为了让告诉你啊，你这个六道轮回啊是有轮回的，是有延续的，是为了说明这个道理。就是说，不是说人一死啊，就一了百了，什么都没有了。哎，说那我要是我死了，我还没投胎，那有什么呀？佛就说有中阴身呐，有一个过渡的身体啊。他说，这个小乘明白这个道理，就是说佛说有中阴身的意思啊，并不是说有灵魂，真的说有灵魂，是为了告诉这个人们呐，你死后啊，不是说死了什么都没有了，你还在。为了说明这个道理，佛方便说你有一个中间的过渡状态，哎，有一个那怎么说呀？只能说是你，是吧？你说没有我，那个时候只能说是你，然后这个你还要去投胎嘛？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呀，就是跟那个灵魂呐，跟我呀分不清了。但是佛呢，承认说有中阴身，用这个道理来向小乘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佛也说过人有中阴身。有一个好像是有一个你，但是佛的本意啊，不是说有你，是为了说明这个轮回是不能中断的，哎，告诉你有六道轮回，为了说有六道轮回，所以佛呢就是方便的承认说，在两次投胎中间呢，可能会有一个你的中阴身，那个这个是不太好分清，只能说是你。是我，哎，小乘又知道说佛不可能认为说有我，所以他就会理解到佛说有中阴身的意思啊，实际上是个方便说，就是说佛说有中阴身不一定是真的，就是佛说真的有中阴身，真的有你，哎，是这个佛是为了说六道轮回是不会中断的。是不会这个有断灭的。为了说明这个道理呢，佛暂时这样一个方便说法。回头不明白，我们可以再讲这个意思啊。就是世亲先举一个什么例子呢？就是佛在某些地方承认有物质，他可能是啊，因为别的原因暂时承认，就是说明这么一个道理。就是说，比如说，佛说两次投胎中间，如果有一段时间呢，你可能会有一个中阴身，这个呢，这个是你，这个你呢，这个就是他联系两次投胎中间的这段时间，哎，证明你这个六道轮回啊是不会中断的，你是不会死的啊，你就是换件衣服，换个房子是吧？我这生是个人，下生我行善行得多，我做个神仙，哎，我先再上天上去飞。哎，就是，但是说中间要是有空的时间呢，佛说你有一个中阴身，这个中阴身不是六道，所以很多人就把这个理解成那就是我。但是小乘呢，他知道没有我，所以他知道佛说有中阴身是一个方便说。哎，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先找到一个什么例子呢？就是佛说有。物质的某种东西或者某种身体的时候啊，不一定是真的说就是有那个身体，就是有你，哎，它是有别的用意，什么用意呢？就是告诉你说轮回是不会中断的，人是不会死的，哎，你看那个濒死体验，你14个步骤，人死啊， 实际上人到那个死的时候，他自己呀、非常就是到他那个灵魂离开身体的时候，咱们这方面说了啊，一下就非常的平静，非常的安详，非常的那个舒服，哎，一下就美得很啊，有美妙的音乐，有光啊，可以见到这个什么亲人，可以见到把自己的一生像这个放电影一样，有的说也许是几秒钟，但是感觉就一生的那个，他说这个时候时间观念很模糊。他说，就感觉一生的那个情况都看到了啊，可以看到很多什么，哎，就是很美的。然后他那个或者是去投胎什么，他的意识一直没有中断的，或者他又回到自己身体呢，也是，就是说这个人呐，实际上是没有死的，哎，他一直很清醒。所以这个佛说这个有中阴身的意思啊，并不是说告诉你你有一个我，哎，有一个轮回里的转世的投胎的东西。并不是这个意思，实际上就是为了另外的意思，为了什么意思呢？就告诉你，六道轮回是不会中断的，即使你没有立刻投胎，你也是存在的，那个意识也是没有中断的，只是为了说这个意思。所以佛说，两次投胎之间呢，可能会有一个中阴身，但是呢，一般人会把它理解成灵魂，但是小乘人呢，知道。那不是灵魂，就是佛说有中阴身，他说他知道佛是方便说，哎，就是不是说有我，哎，他只是为了告诉我们轮回不会中断，所以呢，他方便说有一个中阴身，实际上我们就准确的理解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类似于这个我们现在的身体的一个微细物质的身体，它是怎么产生的呢？就是你的意识。你的意识产生的，因为实际上我们现在的身体，实际上也是我们意识产生的，对吧？我们阿赖耶识意识活动，我们认为就是本来是那个我们留下的记忆里头的影像，说有一个地球，有很多人做的这样一个梦，哎，意识产生了说有一个身体的这种感觉。实际上，那个中阴身呢，也是我们意识，还是在梦中，也是意识产生的一个有中阴身的梦。哎，所以呢，用我们了义的这个就是唯识无境的解释呢，就没有任何问题。就是说，你这生是人，下生转神仙，中间有一个过渡中阴身，全都是梦。哎，都是一个就是意识的三段梦，就解释很明白了。但是小乘呢，他认为物质是实有的，所以对他呢就会有这个问题。他说：“你看，佛说有中阴身啊，这就是有物质。但是这个事情上，小乘不会糊涂，因为佛说了，说我告诉你的这个东西啊，不是你，哎，不是真的，不是说真的有一个中阴身，就是那个他知道这个道，就因为小乘知道无我。”所以他知道那个东西不是我，哎，不是灵魂。所以佛，但是呢，佛又要说你呀，投胎之前会有一个你是那么一个状态，哎，那就是你。所以他知道佛这个是说中阴身就是你的时候，他知道佛是方便说，事情先举了这么一个例子，来这个告诉小乘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佛有时候说有什么东西啊，他是有其他的用意这样说的，不是真的是那样。为了举这么一个例子，你看啊，下边他这样说：“论曰，如佛说有化生有情，就是那个中阴身化生有情，彼这就是佛说这个他呢，但依心相续不断。”能往后世密意去说，就是佛呢，只是依据一个他心里要表达的意思，依据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要告诉你啊，心相续不断，就是你的这个心呐，是一个相续，永远不中断的，不管你到六道哪一道，甚至你到说我那个。从梦中醒来了，照见五蕴皆空了，我是菩提菩萨了，我是阿罗汉了，都没有中断。 你照见五蕴皆空也是，前一刹那一看还有五蕴，下一刹那五蕴皆空了，一看所有众生心都在你面前，你的这个心相续怎么样啊？没有一刹那的中断，心相续不断，就是说佛的心里头啊，他是为了说明这个道理，就是说你的心呐是永远不会中断的，能往后世，哎，你的心呐这一生结束了，你还有下一世，哎，你的心没有中断，能往后世，密意去说，但是这个他没把这个意思直接说出来，没有把他心里想的一的这个意思说出来，他呢密意去，什么叫密意呢？就是有没有说出来的话，密意就是我保留了我真正的意思没说，我说出来了一个你能听懂的方便说的不是完全真话的话，方便说的话，就是佛本来告诉你的意思是说人的意识永远不会中断，不管是甚至就是说两次投胎之间你也不会中断，他的本意是这个，但是对小乘说的时候呢没有说这个意思，对小乘说什么呢？你在两次投胎之间呢会有一个中阴身的身体化生出来，哎，实际上这个说有化生有情的，这是一个方便说，他是为了告诉你说轮回不会中断，哎，按照大家的一个正常的理解，大家都知道的一个理解来方便说这么一下。小乘知道佛说这个呀是个方便说，不是说那个中间的中阴身就是你，你就有了你了，哎，我这生是人，下生是神仙，哎，我在中间的这个我那个中阴身就去当神仙去了，他知道那个不是我，所以他知道佛说有中阴身呐，这是个方便说，因为这个你要执照那个是我，这就违反教义了，所以他知道佛这个里头啊没有完全说实话，这个真正佛在这里头的实话是什么呢？就是告诉你说你的心相续啊永远不会中断，不管你是六道轮回还是转凡成圣，哎，一直到成佛，你的这个心呐永远不会中断的，实际上佛是为了说这个意思，所以呢佛有这个秘密的意义，这个用意佛没说出来，他呢把这个意思对小乘表达成了说你在两个投胎之间会有一个中阴身，这个意思呢小乘是能听懂的，因为他知道佛说的中阴身呢不是我，哎，如果是我就不对了，所以他知道这个是个方便说。佛呢不说实有化生有情，就是说佛并不是说真的是有一个中阴身，就是那就是那个跟我们说的了义法，佛说唯有心，那就是了义法，你这个就是到底了，这个真理永远不变的。在这儿呢他就知道佛说那个中阴身呢不是说真实就是有中阴身，哎，就是有物质，就是有心法合合的一个中阴身，他知道那个不是佛方便说，不是真实说，所以小乘承认这个，所以世亲就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佛说过有中阴身，但是呢你知道佛这不是了义法，不是说真的有中阴身，如果佛说真的有中阴身，这个呀跟灵魂就很难分清了，因为它又不是人道，又不是天道，那是什么呀？哎，人们就认为是我，哎，我去投胎中间，我的灵魂显现了，哎，我这个东西去投胎。如果说真的有这个中阴身的话，那你跟这个灵魂就分不清了，所以他小乘知道那个不是灵魂，不是说真的有这个中阴身。不说实有化生有情，不说真的有化生有情，说无有情我，佛说的真实意思是没有有情我， 为什么要用有情我呢？因为是六道，因为你投胎中间你不知道你是人还是神仙，所以不能说人我。我们现在因为一般讲法都是对人讲，所以我们说我有人我啊，没有我，我们懂了。但是在这个六道轮回中呢，就得说什么呢？有情我，就是牛我、神仙我、鬼我都没有，哎，没有这个无有有情我，哎，佛说的真实意思是没有那个我，就是没有人我，哎，没有有情我，但有法因故。但是呢，这个法就是我说的这个法，什么法呢？六道轮回这也是一个法。六道轮回呢，它是有一个因的，就是说你从这一生是人，下生转神仙，你这个你得有一个转过去的东西，得有一个因。你要是说这个完全没有关系，那就不是轮回了。哎，佛就是说这个轮回啊，它中间是有因的。这个真正的因呢，对小乘没有说出来。实际上，真正的因现在对我们来说很简单。真正的因是什么呀？就那个我们的阿赖耶识。我们阿赖耶识是永远有的，哎，只是你成佛是把它里头染污的换成清净种子。阿赖耶识永远有，阿赖耶识有，那就六道在都是在阿赖耶识里头某一部分升起的梦，升起的一个幻象。那我们六道轮回法因就很明白了，哎，阿赖耶识就是法因。但是对小乘者没讲这个道理，没讲阿赖耶识，一讲阿赖耶识更麻烦了。那个诸因身他就容易执照成我，你一讲阿赖耶识，他就说那阿赖耶识就是我了，他就说这就是有我。行了，整个小乘教义你没法讲了，所以对小乘者不能讲阿赖耶识。我们也学过那个颂子，社论里头也有，对这个小乘呢不能讲这个阿赖耶识，因为他会执照那个是我。这样的话又要说有法因，就是你轮回又要有一个原因，那怎么说呢？只能用中阴身呐来这个联系一下，过渡一下。哎，你要不他这死了之后没立刻投胎，哎，那中间你要是说不说中阴身的话，就断了，是吧？那就轮回就断了。所以呢，佛就只好用中阴身给他过渡一下。但是呢，小乘认为佛说我们有真的五蕴身的身体，神仙也有真的身体，但是他知道那个中阴身呐，那个佛是方便说，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不是我，他知道。这个好像这个扣有点不太好翻啊，没关系，就是说小乘认为真的有我这个五蕴身，哎，有物质有精神。他如果做神仙，他也知道真的有神仙的那个五蕴身，有物质有精神。但是这两个我转的中间如果有一段中阴身的，这个不是六道，所以这个是不是真有？佛说呀，这个时候有一个中阴身，他这个时候知道呢，这个中阴身不是真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中阴身不是六道，那就只能是我。但是小乘知道真的没有我，所以他就知道佛说这个有中阴身呐，这个是方便说。这个实际上就透露出一点大乘教义来，因为大乘教义认为我们的人身也是幻象梦境是没有的，神仙也是幻象梦境是没有的，所以你说中阴身是幻象梦境，那就很明白了。所以就是说在小乘的说法里头呢，他会透露，有时候躲不开的时候，他会讲一点大乘的。这个中阴身佛实际上就给他们讲的是大乘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中阴身一般人是认为是有的，但是你们不能认为是有。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们认为真的有中阴身，就人就有灵魂了。因为两次投胎之间，你说谁去投胎去了？佛说就是那个中阴身呐，他是过渡啊，他去投胎去了。好，他说那就是我的灵魂了。哎，所以佛说这个实际上不是你的灵魂。所以呢，他知道佛说有中阴身是这里头有，肯定是不是真话。如果是真话，就有我了。这个回头一会儿咱们那个能讲到的时候，咱们回来再讲啊。好，整个这 这一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呀，说佛不是跟你们说有中阴身吗？哎，这个真正的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真正意思就是告诉你说轮回没中断。哎，他真正想说的是这个意思。但是为什么说有中阴身呢？你知道，他是为了告诉你说这个轮回啊是不中断的，是有一个过渡的，被迫就是说为了说这个没有中断，被迫跟你说有中阴身。实际上，小乘为什么知道这个不是真话呢？因为如果佛说真有中阴身，这个呢，其实就成了灵魂了，就有我了。哎，因为小乘的核心教义就是没有我，所以他知道啊，这个中阴身成问题，这个中阴身肯定佛没说实话。哎，但是呢，他又就是佛又这就是这样跟他说的。他又知道佛说的不是实话，哎，他又不知道佛说的这个其他的意思，所以呢，这个有这么一个就是他疑惑的地方，世亲正好拿过来呢，当一个例子，就跟他们说呀，佛说有什么呀，不一定就真的有什么，有时候他是为了有别的意思，他为了说明一个别的意思，暂时方便给你这么说一下，哎，举了这么个例子。好，我们先往下啊。这例子举完了，说色等处弃经一耳，就是说佛在好多经里头啊也说有物质。哎，你比如色等处，就是佛说有十二处，说有说佛说有十二处的这个经啊，跟刚才说有化生有情的这个意思啊是一样的，就是说佛说有什么不一定是了义。哎，有可能是方便说，依所化生亦受比较，密意去说非别实有，就是说这个经里头说有物质啊，它跟那个前边那个例子一样，这个例子里头说的就是什么呢？依据所化生的中阴身，使适合受他的这种教法的人呢，能够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明白什么呢？明白轮回是不会中断的，哎，人是不会死的，哎，永远是这个你的意识是不会中断的，心相续是不会中断的，让你呢听懂这么一个道理。但是这个里头呢，他有没说出来的话，这就叫密意趣，就是他还有藏着的意思。藏的这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你心相续没中断，哎，这就是了义法了。你的大乘就直接说，你有一个阿赖耶识，哎，升起这个梦，升起那个梦，两个梦中间下一个梦没成熟、没升起来的时候，你会生一个过度的梦，你了义就很简单了，这就是那个密意趣。但是这个阿赖耶识呢，不能跟小乘讲，不能讲真话。只能给他们用一个方便说的假话来把这个过渡过去，所以跟他们说有中阴身。哎，非别实有，并不是说呀，另外实际真的有一个中阴身。哎，非别实有，不是说在佛的说法之外客观存在一个，另外真的有一个实有的中阴身。这是先在说佛说为什么说有物质是方便说之前呢，先举了一个例子，给这个小乘软化一下，就是说佛说对你们说的法呀，不一定都是了义，不一定都是说佛说什么就是什么。哎，你们对你们说的里头有一些是方便说，比如说有中阴身就是方便说，为什么呢？如果真有中阴身了，那就成有我了，就成有灵魂了，哎，那就不符合教义了。所以小乘知道啊，佛说有中阴身这个呀，不是了义法。哎，但是呢，小乘不知道了义法是什么，但是他也知道这肯定不是了义。如果这个是了义，说人真阴身是真实存在的，那灵魂，你再说人没灵魂没我，你这个就很难再说通了，很难打通了。 所以小乘知道啊，佛是方便说，所以用这个例子呢给软化一下。下边开始正式讲道理，说小乘人就问了，说啊，我知道那个佛有时候说有是这个不是真话，哎，是方便说。那你现在就讲一讲，依何密意说色等时？那你现在就说那个化生有情是为了说啊，那个意识没有中断。我知道了。那个佛说十二处里头有十种色法，那你说佛的真意是什么呢？他密意他没说出来的话是什么呢？那就是说佛的真的想法是什么呢？你给我讲一讲。好，世亲又来了一首诗，哈哈，颂曰，这个颂的呀可以说非常重要，这对大乘也很重要。因为有很多大学大乘的人呢，他还没懂这个意思了，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意思几乎是这个二十论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颂子。他这个颂子就给你说明什么呢？佛说没有物质，只有心的真实含义。哎，这等于是把这个唯识无境就成立起来了。好，我们来看他给解释说，佛对小乘说有物质，佛心里头真的意思是怎么想的啊？他说呀，识从自种生，我们的所有的认识啊，都是从自己心里的种子升起的。升起来干什么呢？似镜像而转，好像是外镜一样的样子，好像是外镜的那种样子呢，而转，就是活动起来了，哎，太阳月亮都转起来了。未成内外处，佛说彼为实。这个就是说，为了成立内外处，就是十二处，内六处是六根，我们内是指的身体内，我们身体内呢有六根，眼根就是在眼，说眼根像葡萄。就是在眼球上，哎，它你看不见的还有一个镜色根，耳根呢就跟耳朵形状一样，哎，它你有一个肉的耳朵，这个肉的耳朵里头呢，它包含着一个你看不见的那个耳根，哎，它能听见，这是内六处，外六处呢就是颜色声音，这是客观存在的颜色声音，哎，内外六处。佛说彼为实，佛说它叫十种色法，十种物质。哎，下边我们看来说具体的道理啊。论曰：此说何意？就是说我背的这首诗啊，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下边这就是真的讲道理了。四色现实，一个字一个扣啊，因为重要。好像是颜色，注意啊，现在这个一直我们在这说物质物质，在这个时候讲真道理了呀，就直接讲真道理了。就是我们说那个五蕴，五蕴一般说色蕴，一般人就理解色蕴就是物质，这是一个一般人的错误理解。实际上你仔细去查字典，你去查那个五蕴的色蕴是什么呀，色蕴里头是色声香味触，这五个是色蕴。当然那个小乘也是把这五个当成物质的，说颜色是外边客观存在一种颜色，实际上这是一个误解。真正的那个颜色，我们现在知道了，颜色根本没有一个客观存在的物质是颜色，颜色就是我们的一个主观感觉。那个春节的时候，那个叫蓝黑裙子跟白金裙子呀，这个例子太好了。哎，因为什么呢？厂家出来他说我印的是蓝底儿黑边，结果呢大部分网友 74% 好像，就是四分之三的网友呢看成是白底儿金边。这个呀，这个例子非常说明问题。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实际上每个人看到的颜色呀，都是自己的识升起的颜色。哎，这个太说明， 因为什么呢？因为还有大量的人说什么呢？有的人说这是紫色，我一开始看也是紫色，然后有的说是这个什么各种就是那个什么这个色那个色金色什么色都有。因为一般人呢，我们虽然每个人看的是一种颜色，但是一般我们的差异都不大，所以我们不会出现说我看是白你看是黑，不会有这么大的差异。我们就是没有事实来证明我们每个人看的是自己的颜色。结果这个例子呢就一下证明了，就是说你肯定每个人看的都是自己的颜色，你才会把那个就是世界这么多人看出那么多种颜色来。所以这个例子非常好，这就说明什么呢？颜色不是客观存在的。如果颜色真的是客观存在的，那我们大家看就肯定都是一样的，对吧？因为你看到的是客观的东西嘛。证明这个我们看的不一样，就证明这颜色不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就知道啊，我们在讲真实道理的时候，我们这个色呀就得说实话了。四色现实是什么呢？就是好像是颜色的显现出来的实，就是眼实。就是什么时候我们一睁眼眼前出现颜色了，我们就说叫眼识升起了。实际上这个眼识啊没有自己的内容，没有自己的体，就是你的主观感觉。你比如说你做梦你看见颜色了，这也叫眼识升起了。做梦这也叫眼识升起了，说那不是真的眼识升起了，那也就你在梦里头你感觉眼识升起了，哎，也叫眼识升起了，跟你现在说眼识升起没有任何区别，都是见颜色嘛。所以这个四色现实实际上就是一件事儿，就是什么呢？在你面前显现出来了好像是有颜色的这样的主观感觉，实嘛就是主观感觉，这都是实话啊。我们现在就是在我们面前显现出了好像是有颜色的主观感觉，实升起来了。这个好像是有颜色，为什么说四色好像是有颜色呢？实际上不是客观有颜色。你如果说显现出颜色来了，那就是客观有颜色了。哎，它不是显现出有颜色，是显现出好像有颜色，实际上是什么呢？是你的一个主观感觉。你还用梦，梦里头你根本就没睁眼，也没，但是你也看见颜色了，四色现实，那真的是好像是有颜色在你面前升起来了。哎，所以呢，这个你理解这个用梦喻啊，理解就非常准确了。哎，我本来睡得挺好，结果好像是颜色的显现的实显现出来了。注意下边啊，从自种子缘何转变差别而生。玄奘法师的这个经论啊，你就四个字四个字的读，帮助非常大。从自种子，首先说根源，说这个显现的是好像是颜色的这个感觉是从哪来的呀？从自种子，从你自己的种子里头。哎，你看不见别人升起的颜色，哎，你升起来的颜色别人也看不见。从你自己的种子，什么是种子？记忆，就是你原来看了好多颜色，记了好多颜色的记忆。现在呢你睡了，大部分颜色休息了，但是有一小部分颜色呢比较活跃不愿意休息，这一部分颜色呢它就记忆它就恢复了，它就在你面前显现出来了。从自己的记忆当中呢缘何转变，缘，那这个颜色的记忆就是因缘，这是直接原因叫因缘。然后还有其他的缘，还有什么增上缘什么所缘缘什么好多哈， 哎，那些都是什么呢？其他种子，其他种子，谁是所缘缘啊？那个其他众生，其他众生的心是所缘缘。就是我现在看见你，看见墙，看见这个树，它是有客观的所缘缘的，所缘缘是独立于我们实之外客观存在的心，那是我们的所缘缘。就是我的心一看面前有什么呀，众生心，众生心是我的所缘缘。这个所缘缘里头还包括什么呢？升起你的意识之外的其他的种子，就是没有升起来的那个种子状态，你的阿赖耶识也是你的所缘缘。我们现在一看自己的其他的种子跟其他众生的心一看，哎，就升起来了一个北京啊，有马路，有楼房，还有好多人。这个影像哪来的呀？又是你的种子的颜色，又要依托其他众生心里的照片录像，哎，这么升起来的缘和转变。你看因缘是你的颜色，然后所缘缘是众生心跟你阿赖耶识的其他种子，没生现行的种子，这个增上缘是你其他的种子，哎，当然也有别人的那个也都叫增上缘，然后还有一个等无间缘，就是你前一刻的想法。比如说为什么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就是等无间缘的作用。哎，你白天你今天上山玩了一天，结果你晚上做梦呢，很可能就是那个又是在山上玩，哎，就等无间缘的作用。前边的意识呢会影响到后边生什么。四个缘，和与因缘和转变，哎，就是它那么一运动差别而生。什么是差别而生呢？就是你那个生起来的那个不一样，哎，我一看这是绿色，那是白色，这叫差别，差别而生。不是说稀里糊涂一生都是绿色都是白色啊，不是那样，它是有差别的。为什么会有差别呢？哎，因为众生心跟你的阿赖耶识呢是客观存在的，你一看呢它是有客观的所缘缘的，然后你的那个升起颜色的那个意识呢，你就把它想象成你戴着一个矿灯的帽，就是矿工的那个安全帽上边不是有一个矿灯吗，或者是你拿着一个手电筒，你到一个漆黑的山洞里头，或者是漆黑的地下室里头，你来看这个地下室里的东西，桌子板凳哈，这都是所缘缘。你的手电筒或者是你矿灯啊，照出去的光是你的种子升起的，是你的光，不是地下室里的东西，不是客观存在的东西，是你主观的东西。你看到的呢都是你主观的东西，你看到的就是你手电筒，比如说你手电筒发黄，那你照出来就都是黄乎乎的光，你手电筒是发这个青，就是惨白的光，那你照出来就是惨白的光。你如果你手电筒是一个彩色的，这照出来都是红色，照出来都是蓝色绿色，是吧？就是说你带去的这个光呢是你的种子升起的，就是你看见的全是你种子升起的景象。你看到的这个颜色是你的种子升起的呢，但是你这个颜色显现成什么形状，它的强弱是受什么影响呢？是受所缘缘的影响的。就是你在地下室，你这个手电筒一打开，哎，这儿有一个椅子，你就照不过去了，它就有反光回来了。哎，那个地方有这个床，哎，那个反光强弱不一样，哎，形状什么地方反光回来，反正你看到都是你的光，但是这个光的形状跟强弱呢，它是受所缘缘的影响的。这样你就理解你面前为什么会看到这样的景象了，既是你种子升起的颜色，这没有问题， 你除了你种子升起的颜色，你是看不到任何其他东西的。说地下室里的桌子板凳你根本看不到，你只能看到你手电筒的光，你是根据你手电筒的光来判断说这地下室里头有什么有什么，那是你猜出来的，有可能猜错的。哎，我给你做的那都是硬纸板，给你在那做了一套家具，在那骗你的。哎，你比如说给你租房，跟你说啊，好，你看这都有吧啊，签合同。所以呢，这个就是说，你把这个地下室域搞好啊，你就能理解了。说为什么我这一睁眼，我一看这世界是这个样子。首先，你看到的颜色都是你的种子升起的。然后你的种子生起来为什么会看到这是墙这是树呢？是因为你面前的众生心的所缘缘呐，里头的照片录像啊，现在正在显现的是不一样的。哎，你等一会儿你一走出这个楼房，你再一看你所对的众生心的那个景象又变了，所以它客观上这个所缘缘呐是有客观存在的。看啊，这样从自己种子里头因缘这么一合合，差别而生，生出来一个什么呢？好像是颜色的显现出来的一个实。哎，这个我们现在的情况跟我们昨天晚上做梦都是完全一样，没有一点差别的。你在梦里头也是你自己的种子缘合转变，差别而生，显现好像有颜色的各种差别都出来了。注意下边这句话啊，佛依据彼种及所现色如次说为眼处色处。这一句就说到底了，说事实是什么呢？就是这么一个事实，就是你睁眼，你的种子开始给你升起颜色，升起的颜色的形状跟强弱是受你面前众生心里头显现的录像，哎，受他们的限制的。说我为什么看见这会有一个白墙呢？是因为我们现在人道众生呢，我们显现的录像呢里头都有这个白墙，就是我们这个白墙是所有人道众生重合的，我们都显现这儿有一棵树。这样呢，你一看呢，就是哎，我这儿也有一个白墙，这也有个树，哎，这个就会有交叉。就是有时候啊，一般人看这儿有一棵树，有时候特殊的情况下，会有的人看可能这儿没树，他会看有一个树，哎，这儿有树，他会看没有树，这有可能的，哎，这就是那个叫蓝黑裙子一样了，哎，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会出现那个。哎，有人看，哎，我看见了，嗯，我没看见，哎，就开始吵架了。这是事实啊，就这么一个事实。下边呢，佛就依据这个事实，把里头的彼种，依据里头的种子及所现色，里头就两件事儿，一个是什么呢？你新阿赖耶识的所有的种子。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种子因缘成熟显现出来的色颜色，就这么两个东西啊，这是事实。佛就依据你的那个种子跟它所显现的色，就根据这两个事实啊，如次说为，按照次序说他们叫做，说为就是把他们叫做眼处色处。就是说实际上有的就是什么呢，你的记忆跟记忆恢复出来的一个梦境，就这么两个东西哈。佛就把你的那个种子记忆叫做什么呀？眼处。眼处是什么呀？是眼根，就是眼的净色根。这一下说了实话了，这一下小乘原来说眼的净色根是什么呀？说像葡萄就在我们的这个肉眼球上附着的。现在呢，事情跟他说实话了，说实际上没有那个眼根，没有那个净色根， 佛是，那说佛为什么说有眼根呢？世亲说了，说实际上佛就是根据你心里头有记忆，有种子，你有颜色的记忆，佛把那个颜色的记忆叫什么呀？眼根。你有颜色的记忆，你就能升起眼识。眼根不是生眼识的吗？谁升起眼识啊？告诉你大实话，就是你颜色的记忆生的眼识。所以佛是把真正存在的颜色的记忆，它叫做眼根了。那个记忆恢复起来，比如说你睡觉了，睡觉了，又做了一个梦，颜色都起来了，那就是记忆恢复起来的颜色，叫四色现实。哎，所显现的颜色，佛叫什么呢？色触。说那就叫物质。你一显现颜色，一看这一棵树，那个墙，哎，佛呢就说呢，哎，你显现出来的那个梦中的颜色呀，我就把它叫做尘，六尘，就是叫色、声、香、味、触，那就是色触。我就告诉你说，哎，你认为客观存在的颜色啊，那就是客观存在的颜色。实际上，这个佛说那儿有客观存在的颜色，实际上指的是什么呀？是你心里头记忆显现出来的一个好像是有颜色的梦境，一个假象，一个虚幻的实。佛就把那个虚幻的梦境叫做色触。你看，事情给他说的多清楚。实际上，你只有一个记忆跟记忆升起来的一个梦。哎，佛告诉你说，为什么说有物质呢？说实际上，佛就把你那个种子颜色的记忆叫做眼根。为什么把它叫做眼根呢？因为它起到了你说的那个眼根的作用。你说我为什么看见颜色呢？说眼识升起了，眼识是从谁升起的呢？说有一个眼根。啊，有一个葡萄，一个葡萄一生，你看见颜色了，这是一般人的说法。现在事情给他交了底了，说实际上呢，你知道你会留下记忆是吧？实际上佛是你有那个颜色记忆，这叫眼根。哎，你那个记忆升起梦来，那叫色触。好，下边这个点点点儿，就是意思就是说，你的这个四声的显现的。是，哎，我听见声音了，说外边客观存在声音，说实际上呢，事情说外边没有声音，那个声音也是你的识呢，好像是外边有声音的这么一种感觉升起来了，这种感觉从哪来的？从自种子缘和转变，从你记忆里头有很多声音的种子，它们因缘和转变。差别而生出来了各种的声音，佛依彼种，佛依那个声音的记忆的种子，把它叫做什么呢？耳根，即所现声，以及你听到的声音，佛叫声处，就是叫客观存在的声音。你看，佛说十个物质。实际上呢，依的是什么呢？种子跟现行，哎，是你的记忆跟你记忆升起来的梦，然后后边就说第三个是色声香，就是你那个闻到的香味儿，闻到的香味儿，这个呀，这个就比较好讲了。为什么呀？你要说一个人闻到的是一个味道，这个人们就比较信了，说你。好像有味道升起来的那种感觉，是从你的种子因缘和转变差别而生。佛把这个你心里的关于味道的记忆叫做鼻根，然后把你的那个闻到的味道呢，实际上是你主观升起的，佛叫客观存在的味道。然后再一个是舌头尝到的味道。舌头尝到的味道酸甜苦辣，哎，那就是好像舌头尝到的味道的那种感觉升起来了。从哪生的呢？从你自己的种子因缘和转变差别而生。 佛呢就把你心里头关于肠道的味道的记忆叫做舌根。哎，你有这个记忆你就能升起味道。哎，有的人说吃什么都没味儿了，不是什么哪儿出毛病了，实际上就是什么你的业力使你怎么样啊，这样的记忆不能现行了，不能升起了。哎，这是业障的作用。实际上那个根呢、在那个种子那儿。然后把你尝到的味道说成什么呢？叫客观存在的味道。说酸甜苦辣是客观存在的。最后一个更好理解了，身体的这个身根，身体的触觉，身体的触觉呀，连我们一般人都承认，身体的触觉完全是自己的主观感觉，不可能是客观存在的。你比如说我一摁这个地方硬，现在我风吹过来感觉凉，这个凉肯定是我们的主观感觉，肯定不是说风有凉的感觉，桌子有硬的感觉，谁也知道那个物质是没有感觉的，所以这个好讲。现在我们就最后一个啊，好像是硬的感觉升起来了，哎，从哪升起？从自种子缘和转变差别而生。佛依彼种，佛依你对硬软硬的感觉的记忆的那个种子，佛把它叫做身根。然后把你升起来的软硬的感觉，佛叫做触，哎，触尘。你看这个小乘，这个就很可笑了吧？触尘是客观存在的，说这个软硬冷暖，什么这个这些感觉呀、触觉是客观存在的。哎，这个一般人就认为外边凉，他认为那个冰是凉的。是吧，这是我们常识都这么说，冰是凉的，火是热的，所以呢我一挨冰我挨到了凉的感觉。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冰根本就不是凉的，就是这个凉纯粹是动物的感觉，动物才有凉的感觉，冰哪有凉的感觉啊。我多次说过，那个辣椒不知道自己是辣的，咸盐不知道自己是咸的。哎，这个应该是好理解的。哎，但是我们一般人认为那个辣椒就是辣的。哎，这是依据这个就是随顺凡夫来说。好，你看啊，我们接着读，如是就照这样，乃至就是从这个眼识四色的这个颜色这个感觉一出现，一直到呢什么呢，四处现实，好像是触的显现出来的感觉出现了，我们就用凉吧。哎，一个凉的感觉出现了，从哪来的呀？从自种子缘和转变差别而生，是从你记忆里头生起来的凉的感觉。哎，你比如说一个人要是叫什么呢，发高烧，他就感觉外边都是凉了，是吧？哎，就感觉外边冷得不得了。哎，这就是那个四处现实，从自于你完全是你自己的原因，你差别而升起来了。佛依彼种，佛就依你关于这个冷的那个记忆，把它叫做身根，把你所现的这个冷的感觉叫做触尘，就是说啊，外边有冷，哎，外边有这个冷的东西。把这两个呢如次说为深处处处，就是把你关于凉的感觉的记忆说为深根，把你感觉到的凉说为外边客观存在的一个凉的触觉触尘。哎，依思密意说色等时，就是佛就是依思，就是这依这样的没有说出来的意思，他告诉你小乘啊，说有十种色法。哎，实际上呢没有这十种色法，实际上有的是什么呢，只有你造所有业留下的记忆， 跟你这个记忆升起来的一个虚幻的果报。佛把这个记忆叫做根，把你这个果报叫做外尘，实际上并没有五根，也没有五个外尘，实际上都是你心里的东西，只有心法，只有实，就是说实际上只有实，这是佛的密意，对你们小乘的没这么说。佛就把这个实的种子叫做生根，把它的那个实的生起来的感觉叫做外尘，这样呢跟你们说有十种色法，这是方便说。然后说为什么佛对小乘不直接就讲唯识无净不就得了，你现在能回答这问题了吧？就是小乘人呐，他不听，就跟你现在你的马路上拉一堆人，你来说我给你们讲讲佛法，他不听，他说我急着那个上班了，我不干，我老婆孩子谁养活呀？他现在需要小乘啊，他来这个佛这儿是干什么来了？是他有苦，他有烦恼，就跟那个老太太，不是老太太了，那个妇女生的孩子死了，这问题解决不了，有人说你去找佛去吧，他是要解决他的烦恼。解决烦恼呢，这时候你跟他讲五蕴皆空，什么十八界，什么讲这个没有外尘，他不听，他说你给我解决这烦恼问题啊，你给我讲这个跟我这个没关系啊，所以这个时候佛呢不能跟他们讲唯识无净，不能讲这个真理，这道理的，这就是说没有这个善根，你也不可能一时一年两你一时半会儿给他讲清楚，你只能给他讲什么他需要的。他要解决烦恼，佛就只能告诉他什么呀？你有一个误解，因为你认为你的五蕴身里头有一个我，所以呢，你就要为我说，别人不能骂我，别人不能打我，别人不能什么啊？我得为我什么争面子，我得为我争名，我争利。他说实际上没有这个我，这个都需要很深的善根，就是说你才能接受。一般人你说。就跟那个印度教，因为那个古代叫这个婆罗门教，婆罗门教基本教义是大梵天大我，玩游戏造出这么个世界来，一个大游戏，我们都是他变的小我，你的解脱是什么呢？你知道这是幻象，你要回归大我，梵我合一，你跟大梵合一的时候，你就。所以你要拜他，你跟他合一，就回归大我，就回归本来面目了，就没有这个痛苦了。他这个教义是特别强调有我的，我是小我，我要回归大我。所以这个你要是那个时候那个就是印度教那个婆罗门教徒啊，到这个大概是十几世纪那个商杰罗改革那个婆罗门教的时候，后来才叫印度教。这个商杰罗改革呀，实际上就是借鉴了很多佛教的东西，因为那个佛教的那个理论又圆满，僧团建立的也非常严密。原来婆罗门教没有这个成套的理论跟那个叫那个僧团，后来他把这些都那个就是把那个空龙树说的空都拿过去，这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什么全拿过去，建立了一套很那个很严密的理论，也建立起僧团来，后来搞的那个很好。后来这个印度教就叫印度教了，所以当时佛在这个印度啊宣传这个佛法呀，实际上是很困难的。当然这个信他的是跟他有缘的了，那个就是婆罗门教呢也来听他，他就给这个婆罗门教来了一个方便说。怎么方便说呢？因为如果你上来就跟他讲实际上没有我，他一听就会非常害怕，因为他一直认为有我，你跟他说没有我，他就觉得没有我我还修什么呀，他那个问题多了，他不能接受。所以婆罗门教的人来佛这听法的时候啊，佛就给他们来了一个方便说法，跟他们说什么呀，说你这个五蕴身里的那个灵魂，你认为那个小我啊没有，但是在你的心里头啊坐着一个大我，一个真我，说你这个身体是个假我， 说这个实际上是幻象，是不存在的。说这个你心里坐着一个真我大我，什么样就是一个如来，就跟我的样子一样，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说你心里头已经有一个大我坐在那儿了。说你把这个小我，就是这你现在的这些名利地位什么，你全给他就是舍去，把这个小我你给他这个剥干净了，你这个大我现在为什么显现不出来？就是说你为什么现在显现是这个样子，不是显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呢？是因为你这个小我的污染呢，把这个大我给包住了，给藏起来了，叫如来藏，如来藏。哎，这个藏是动词，藏是名词。哎，你要是说藏起来，哎，这就是动词，就用藏。你要说这个藏好了，你比如说我们把这个种子都放到这个藏室里头藏好了，那就叫藏。哎，
那个菩萨藏、声闻藏跟那个如来藏，藏的意思是？
一样，就是藏就是仓库，藏好了。如来菩萨藏就是佛说的关于大乘的所有的经，因为我们叫为什么叫大藏经，就是很多经藏在这儿，就叫名词了，就叫藏，大藏经。所以那个寺里的那个叫藏经楼，不应该叫藏经楼，藏经楼就是一个动作了。哎，我往这搬经，那叫藏经楼。现在经已经都搬到这儿了，都放在这儿了。就叫名词，叫藏经楼，就是就好像矿藏
宝藏
宝藏，对，都是这意思，就是藏是动词的意思，藏是名词的意思，就这么一区别。你都藏好了，这就叫藏，哎，宝藏。所以这个佛就跟这个印度教这个婆罗门教的这些人说呀，说这个你呀心里藏着一个如来，跟我一样。说这个为什么你显现不出来，就是被你外边这个业障的小我这个假我呀给掩盖住了，包住了，你就去这个我，哎，没有这个小我，没有这个假我，把这个我你完全空掉之后，你的那个如来啊一下就显现出来，就好像藏着给拨出来一样。它这个藏实际上在那个梵文里头啊是胎藏的意思，就好像你怀着一个胎，里头是一个佛，哎，你因缘成熟了，你就升为佛了，就哎，如来藏，这个意思。跟这样一说呢，他一听他就不害怕没我了，因为他知道这个小我是一个包着我大我真我的那个，这个不好。他也知道小我你每天得吃饭，每天得好多麻烦好多烦恼，他也知道小我不好，把这个去了他很高兴。为什么呢？佛给他吃了一个定心丸，哎，我心里头有个大我，一个圆满的如来，我把小我放下之后，大我就自然就显现出来了，这多好啊。所以呢，如来藏是佛给这个接引婆罗门教，就是非常执照有我的人的一个方便说法。这段这个经呢是在这个楞伽经里头专门有详细的说明。好，我们休息一会儿。
老师，那如来藏不对吗？
对，就是说它是方便说，它的方便说在哪儿呢？实际上我们心里头啊，人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但是现在你没有做着一个圆满的如来，就是你要是好好修，你最后能修成佛，但是跟他们说的是，你心里头就藏着一个圆满的如来，你不用，你就把外边的都扔完了之后，那个就显现出来了，他那个很放心。实际上没有那个圆满的。
阿赖耶是什么都修清净，修
清。哎，对对对，你要是告诉这个呀，他感觉很困难。他说我现在是一个脏的阿赖耶识，我要一点一点把它转干净啊，他感觉任务巨大。
那我还是觉得是一样的意思。
不一样，他跟他说的，你听啊，这句话，他说你心里头啊藏着一个圆满的如来，就是你跟我的功德什么都一样。但是你现在就是什么呢？你这个假我把它包住了，它那个神通显现不出来。那不用修啊，这两个修行是。
阿赖耶识，你转染那个染污的成清净，你不也是一点点转染吗？那清净的不也就是一样的吗？
不，这两个感觉大不一样。你看啊，你要是说你现在染污的阿赖耶识，你要转成清净，你得一点点转吧。
对啊。
而且你转。
也是一点点转。
啊，不，你他是什么呀？他是我已经有一个圆满的如来在了，我现在是波外边的藏那个掩盖的东西，那感觉不一样。
那也是修行嘛，那不都是修行吗？
哎，都是修行是一样的，这就是骗他，就是骗他一个什么呢？说你有个圆满如来，你就波把自修的内容是一样的，但是那个感觉不一样。就是他觉得我啊，我已经是佛了，他就心里踏实了，不怕扔东西了。
本质一
样。本质一样。
本质
是一样的，对对对，哎，说法不一样，对，就是让他感觉啊，修行你有我在心里坐着，你放心，我丢不了，就差别就
这个方便说方便在哪儿？那他本质都是一样的，他只是
本质方便在哪儿？我再说一遍啊，你要是说实话呀。他感觉真的没有我，他感觉害怕，就这么一点差别。
那个，你把染污的种子全部收清净了，那堆种子还是清净的种子，那这个清净的种子是你吗？是我吗？
是。
那不是一样的吗？
一样，这个一样，但是你现在还没有那个清净啊。但是告诉他的是说，你现在已经有一个圆满的佛坐在那了。
我就觉得就是说法，你从那个。
我不，他的感觉。他感觉不一样，他为什么感觉不一样呢？他就是怕说没我。你告诉他现在已经有个清净如来，
他们也是要修的，反正是。
对，修的内容是一样的，只是有一个终极目标呢。实际上现在你那个心里头并没有那个圆满的终极目标坐在你心里，这个是假话，就是让他吃定心丸的。
对。
你看我们现在讲就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就是这个凡夫。然后你里头就是90%多的都是染污种子，你要一点一点转，转够10%抽地什么，你要修，这个就感觉任务很沉重。他那个如来藏方便说就是什么呢？你不用修，这大不一样，你不用修，因为你心里那个圆满如来就是功德全有，你就是扔，就把那个。这个扔的内容跟我们现在修的内容是一样的，就是那个终极目标没有那个目，没有那个东西，告诉他有那个东西，就只是告诉他有一个大我在你那坐着，所以你不要怕空小我，就只是为了去除这个对我的恐惧。
他好像就是他这样认为了之后，他也觉得修行很简单。
哎，对，
就把那个小我去了。
对对对。
他人认为修行很简单，有什么不好呢？挺好的样子呢。
不。他是什么呢？他是你这样必须这样说，他才坐在这听。你如果不这样说，就照那个，就是不说如来藏，就照我们现在的讲，他不听，你就光讲无我，不讲里头有一个大如来，他就觉得很害怕，他怕说无我。